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和你分享恩典的信息。主耶稣来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被罪捆绑，站在奴隶的牢笼里，而耶稣因为爱我们，以他的恩典把我们从犯罪的生命中拯救出来。他不但使我们得到自由，他更扔掉那些个锁链，并且说，千万不要想着回到这个牢笼里，一刻也不可以。从今以后，你永远自由了。当人得到钥匙，可以打开监狱的大门之后，那会选择走向自由呢？还是转身再回到牢狱里呢？再次开始被关禁的生活呢？为什么竟然会有人选择回到牢狱里面？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荒谬的决定，是不是啊？使徒保罗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今天在生活之光里，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传讲他的经典系列《在恩典中觉醒》，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当我们跟基督建立了关系，他就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这就是史温道牧师这信息的基础。既然你已经得到释放了，何不活在自由之中？
我的二女儿天生就特别的活跃好动，好奇心重，又富有创造力。如果方向正确的话，这些性格都发挥很好的作用，只是需要多一些的时间。今天这些性格的特征使他成为生活之光一个特殊事工部门的主管。不过呢，当他只有三岁半的时候，他很难做到听话和服从。他不听话的行为总是很有创意的，对他来说，服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的妻子常常说，她不想带二女儿去看这个马戏团的表演，因为她知道女儿会想尽办法去模仿那些空中飞人，从高处如雪柜顶啊悬挂摆动。事实上，几乎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还好她的妈妈及时阻止，可以说她的创意超出了界限。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有一天，当我的妻子在客厅打扫，我的二女儿拿起她的小型的玩具吸尘机，猛烈的就清理客厅的地毯。她的妈妈就说，哎，你在做什么？二女儿用盖过小吸尘机的声音就大声的说，我在清理撒旦。啊，什么？我在清理撒旦，为什么你要清理撒旦呢？然后这个小女儿就二女儿就说了，用尽力气就喊叫了，她说，因为她逼我做坏事，我很清楚的听到她这么在说的。当你停下来想一想，你会发现她的想法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符合神学理论的，只是他还不知道他与基督的关系会给他力量去战胜那些诱惑的，他可以不受那些恶事坏事去控制的。当说到要除掉撒旦，我们要承认只有耶稣能够做到的。现在我想要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过或者听过多少次有人在说，是魔鬼叫我这么做的？其实魔鬼没有强迫使你或者使我去做什么事，魔鬼他并没有这个权利来控制我们。我们会犯罪，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对于罪的恋慕， 这是事实，也解释了为何你我在失丧的时候常常与罪是结伴同行。所以当我们面对自私、贪心、怒气以及私欲等等这种诱惑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说一句说啊，是魔鬼叫我这么做的。这比起说一句说我不需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显然是容易多了，对不对？但如今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你可以不犯罪。想一想，你可以不犯罪，只是你选择去犯罪而已。罗马的信徒很难理解以及接受这个真理，所以保罗他就直接与他们一起来正式面对这个问题。让我来读罗马书的第六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看看保罗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些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今天在生活之光，我们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今天他开始一个新的讲题，题目是何不活在自由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和我都没有亲眼见过奴隶哈，在某一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庆幸不用看见那些丑陋、贬低人价值、羞辱人的那种残酷的事实。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在步入商场之后，听见商场当中有传出喧闹的声音，然后呢，我们就看见有人站在一个又高又大的木箱之上，啊，四周围观的人正在出价，要买下这个木箱里面被铁链所锁住的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场面，我们也没有见过一个家庭被逼要住在一间简陋的木屋当中，他们的生活在肮脏的环境底下，饥寒交迫，生病也没有办法去看医生，却仍然要继续辛苦辛劳地服侍他们的主人。我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些苦况，对不对？一直到现在，美国人仍然为自己的国家曾经如此的卑劣而感到非常的难堪。事实上，让人费解的是，美国人的祖先在18世纪的时候，愿意不惜一切，甚至牺牲性命 去争取自由与独立，但转过头来，美国人他们却奴役其他人，夺走其他人的自由，要那些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奴隶。一直到一场内战爆发，才打破了奴隶的枷锁。美国第16任的总统林肯是一个善良而勇敢的人，他面对偏见与仇恨也毫不畏惧的，并且他以一己之力去进行抗争。在1863年1月1号，林肯颁布了非常有名的《解放黑奴宣言》，正式并且合法的解放了奴隶。只要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这就宣告了，就会制定成为法律。当时美国南部却是反对这个法案，人们当然不愿意见到内战爆发，同胞相斗，骨肉相残这种悲剧发生。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的演讲当中，他非常坚定地呼吁美国人民要解放奴隶，要坚持到底。林肯总统他在1865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讲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演说，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在他被暗杀以前，他大胆地谈到，双方虽然不赞成战争，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战争已经来临。任何一方都没有料想到战争的规模竟会这么的大，并且持续这么的久。正如林肯总统他所说的，双方都希望可以轻易的取胜，双方都在读同一本的圣经，向同一位的神祈求，求神帮助他们击败对方。这个时候，林肯哽咽了起来。这位连任的总统流着眼泪说，有人竟敢祈求公义的神帮助他们夺取别人用辛勤努力的血汗所换来的温饱，这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事啊。后来林肯被暗杀了，战争也结束了，但奴隶制度仍然存在着。虽然解放黑奴宣言已经颁布了，并且在国会通过成为法案了，甚至林肯总统被暗杀了，内战结束了，但是奴隶制度仍然存在的。这些消息纷纷就从这个国家的政府里面传出来，席卷各州的大小城镇村庄。然而呢，仍然有人继续过着奴隶的生活。有人曾经给我看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标题是六月节的历史。什么是六月节啊？六月节就是最早庆祝结束奴隶制度的节日。这个节日的出现要追溯到1865年的6月19日。当天，戈登·格兰杰少将所率领联邦部队进驻到美国南部的这个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他带来一个消息，就是战争已经结束了，所有奴隶都已经自由了。留意，这个时候距离林肯总统发表解放黑奴宣言之后是两年半的时间。这个宣言原本在1863年的1月1日就正式的生效，然而他在德克萨斯州的实质成效却是不大，因为只有少量的联邦部队在那里执行这个新法案。不过呢，自从南方司令罗伯特·里在1865年4月宣布投降，并且随着格兰杰少将进驻南方，到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战胜了那些抵抗的力量。后来有人尝试解释这个法案延迟了两年半才达到民众的原因，经过多年，有几种的说法流传下来。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 下达消息的人在前往德克萨斯州途中他被谋杀了。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奴隶的主人为了要保持农庄的劳动力而刻意隐瞒这个消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联邦军队实际上想要在德克萨斯州执行新法案以前，让奴隶的主人可以在最后一个棉花丰收的季节当中能够得到益处。以上各种的说法或许都是真的，也或许都不是真的。但我从那些历史知识比我丰富的黑人朋友当中，他们的口里面得知，以上所说的有很多都是事实。这个实在令人吃惊哈！奴隶获得自由了，但却仍然过着奴隶的生活。即使法案已经通过了，一切官方的文件都齐备了，也有军队派驻执行这个法案了，那些奴隶的主人却是说，你不要以为可以离开那个枷锁，你仍然要留在那里。你看，恐惧是这么的巨大，多么的可悲啊！总统失去了生命，那一项宪法修正案已经通过成为法律了，不论是男人、妇女或者儿童，都合法并且正式的获得自由了。然而呢，事实上仍然有人选择做奴隶。我要告诉你一件比这个更可悲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基督徒明明他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知道主耶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将他们从奴隶的枷锁当中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仍然选择跟从前那样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我告诉你，撒旦不希望人听到恩典的信息，当然也不想要人得到恩典。撒旦他希望你继续留在罪恶当中，承受因为犯罪而产生的羞耻、内疚和恐惧，仍然受到罪的辖制，无法摆脱。撒旦希望你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着耶稣，或者是淋漓尽致地述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但是啊，你别妄想可以得到自由。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信息，坦白地说，这是异端邪说，这一切都是错的，它没有一样是对的。基督徒明明已经被最伟大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却竟然选择好像奴隶一般的活着，这实在是令人惊讶。所以请你听哦，我会毫不犹豫的就说，律法主义者胜过你了。或许以一些恐惧、一些过去的回忆、一些父母的训诲，或者是一些声音在不断的告诉你说，如果你每天起床的时候感觉到罪疚，睡觉以前觉得羞愧，又或者你达不到我的期望，那么你就回到牢笼之中，留在那里吧。让我总结一下有关于奴隶制度的三个事实哈。我说的是属灵的奴役哈，这并不复杂。事实上你可能已经听到过了，我只想要再一次的提醒你，这三个事实就是：第一，它是残酷无情的；第二，它是非常美好的；第三，它是令人震惊的。说它是残酷无情，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就被罪所捆绑了。对，是所有的人。罗马书三章九节直截了当的就说，所有人都在罪恶之下。事实上，第二十二节尾巴所说的所有人得到的义都没有分别，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在本质上和行为上都是罪人，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的罪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亚当。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在本质上和行为上都是罪人。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保罗总结了人的堕落。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 也没有。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有人生来都是堕落败坏的，请你牢记这一点。我们都诞生在一个牢笼当中，我们服侍一个主人，他的名字叫撒旦。犯罪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以羞愧、责备、指控以及罪疚来奴役人们。你就住在这个牢笼里面，在那里你肆意妄为，然后你要承受后果。你沉溺在私欲当中，然后你要承受后果。这就是撒旦的生活模式，他很乐于看见你这样子的生活。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的，这就是第二个事实，它是非常美好的。基督释放了我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呢？基督拯救了我们，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带我们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他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所有的刑罚，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没有寻求他，没有给他任何的承诺，也没有尝试使自己的生命能够保持圣洁，我们都是失丧的罪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大家不可以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请你留意救赎这一个词哈。二十四节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主耶稣来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被罪所捆锁，站在奴隶的牢笼里面，而耶稣因为爱我们，以他的恩典将我们从犯罪的生命当中拯救出来。他不但使我们获得自由，他更扔掉那些锁链，说千万不要想着回到这个牢笼里哦，一刻也不可以。从今以后你永远自由了，你现在自由地活着是为了要侍奉我，你可以选择行出我的公义，可以选择做我的使者，可以选择像我一样过着充满力量的生活。现在我赐给你新的生命，你借着我的恩典得到自由了。我们再来看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当我们仍然不断地犯罪，当我们仍然是罪人，当我们没有寻求神，但耶稣基督却来寻找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他一次的死就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但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自己不用再像以往一样的生活了，我们很困惑的，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总是以为由于自己仍然有以前的特质，所以呢，仍然会过着以往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这么想啊，因为自己还有以前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多只可以过得比以前好一点而已。那是错的，那是异端邪说，那不是真的。第三个事实就是有很多基督徒仍然好像奴隶一般的生活，他们甚至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释放了。美国历史学家谢尔比·富特写了三部有关于美国内战的著作，其中记载的一幕描述了这种令人不解的反常的现象。他写道，这些被解放的黑人仍然被锁在种族阶级的旧有的陈规当中，这种观念如同以往的奴隶制度那样的根深蒂固，几乎所有的奴隶都可以复述以下一番话。那是一个阿拉巴马州的奴隶被问到对于那个伟大的奴隶解放者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啊，他咕哝的就说，我对亚伯拉罕林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使我得到自由，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一回事，我对自由也是一无所知的。
我想突破不得自由，那一束光彩我 的自由，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释放我将获得，
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着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我们的灵魂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得到释放了，并且得到他的保证。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的信息是以一个问题来命名的。既然你已经得到释放了，何不活在自由之中？